我在耶鲁大学参与教学的《值得过的人生》是最受欢迎的公开课之一。一些名校的学生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，那些习惯站在上风的人，一旦感到不如别人，内心如同被针刺痛。现代人的抑郁比例之所以这么高，是因为太多人想要胜过别人来证明自己，却常常失败。能力匮乏又忍不住比较，这导致部分人陷入抑郁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的文章是追求优越的人正在被优越所伤，文沃福。生活中人们对优越感的追逐无处不在，比如耶鲁大学的学生，大多数人天赋出众，努力上进，在各自的高中里都是学霸，但他们踏进耶鲁校园，忽然发现身边每个人几乎都和自己一样优秀。他们从曾经的佼佼者变成了5000人中普通一员。对一些人来说，这种被拉平的体验令人挫败。他们习惯了在比较中占上风，习惯了从我是最好的来获得价值感，可现在他们的自尊瞬间被一个比一个出色的同龄人打击。那些习惯站在上风的人，一旦感到不如别人，内心的自卑像针一样刺痛。其实我们心里藏着一个说不出口的信念，我至少得比大多数人强，如果只是普通人，我就是失败、无用、没有价值的。这背后更深层的观念是，我的价值是靠跟别人比较出来的。我是谁，取决于我在这场社会竞赛中站在哪个位置。我们拿一切来比较，美貌、财富、穿着、学历、社交媒体的点赞数、朋友圈的广度，甚至连亿万富翁也在比火箭的速度。我们渴望在比较中胜出，不需要赢得所有人，但至少要赢过关键的几位对手。可现实是，一旦你靠比较建立身份，那种平等本身就是短暂且脆弱的，竞争只会不断循环，压力与焦虑永无止境。我在这里说的追求优越感，指的是想赢过别人，而不是单纯变得更好。它不仅是我们价值观的一部分，还悄悄变成了我们的身份认同和欲望中心。当我们胜过别人，我们感到骄傲，但同时也焦虑，因为知道必须不断重复成功才能保持优势。一旦别人超过我们，我们就觉得自己不行了，不止怀疑某件事做不来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这个人是不是够格。所以也难怪，抑郁症成了当代社会最典型的心理疾病之一。法国思想家艾伦伯格发现，很多人的抑郁是能力匮乏导致的疾病，它困扰着那些想通过胜过别人来证明自己却常常失败的人。令人担忧的是，追求卓越感早已渗透进教育领域。美国顶尖大学的录取率不断下降，竞争越演越烈。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小就被规划着， 为了争取名校入场券，成为精英而学习和生活。这场看似为了教育质量的竞争，最终伤害的却是那些本应从教育中获得滋养的学生。研究发现，在一些名校里的学生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，比如酗酒、吸毒、焦虑、抑郁。虽然这些孩子的家庭多半经济宽裕，但心理压力却不小。对他们来说，教育不再是为了成长，而是成了一场关于赢的游戏。在震惊美国的入学造假案中，一位名叫辛格的中介通过贿赂考试监考、体育教练等手段，把富人家的孩子送进名校。数据显示，常春藤学校中超过1/3的学生来自美国收入最高的20%的家庭。桑德尔在《功绩的暴政》一书中提到，人们不再是为了学术上的追求，而是为了用一纸录取通知书来换取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。学习仅仅是作为赢得比较的手段，价值很快被腐蚀。卓越和优越听起来相似，本质上天差地别。追求卓越是想在某件事上做得更好，超越过去的自己，接近目标，达到标准，实现理想，是在对的事情上努力做好，不在乎别人怎么做。而追求优越则不一样，它的关键不是变好，而是比别人强，哪怕自己没什么长进，只要别人落后了，我就能从中获得满足。所以，追求优越不是提升自己，而是想压别人一头。这种比较心态就像一条无尽的跑道，没有终点，只有越来越累的自己。保罗在《腓立比书》中写下一段古老而震撼人心的话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称口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启克果围绕这段经文反思说，即使你衣食无忧，依然可能陷入深深的焦虑。焦虑不是来自缺乏基本生存资源，而是来自不断和别人比较，我是否够好？是否赢了？这才是人类忧虑的根源。当我们想通过赢过别人来摆脱自卑时，反而可能毁掉自己原本的美好。他把追求优越形容为最能腐蚀人心的污秽之一，因为它带来焦虑的折磨。不管我们在比较的阶梯上处于高位还是低位，我们都会忧虑。若处于低位，就忧虑如何赶上乃至超越邻人；若处于高位，则忧虑被人后来居上。不管身处哪一段，总会有人在我们之上，也总会有人在我们之下。因此，我们上下都在焦虑。觉得自己胜过他人时，我们因自视优越而骄傲，轻视比我们差的人；觉得自己不如他人时，我们便嫉妒，并在自卑中呻吟。无论哪种情形，都是焦虑不安，本质上都是被比较绑架了。齐克果说，唯一能让人真正安稳的高位，不是赢过别人，而是活在上帝面前。 在神面前诚实地活出自己的呼召，满足于自己的身份，不必和任何人比较，也不怕别人怎么看。这种存在的喜乐属于每一个人，不管贫穷富贵，职位高低。他用鸟群来做比喻，一只鸟和其他鸟一起唱歌，他感到喜乐，但他并不是因为取悦别人而唱，而是因为他愿意做他自己。他在合唱中自由自在，却又完全不依赖别人的认可，这就是他所说的无邪的自足。米尔顿在《失乐园》最深刻的一段描写里，刻画了撒旦在面对上帝时，内心充满了自卑与愤恨。他一方面沮丧、失落，另一方面却极度渴望成为更伟大的存在。而这场权力的较量中，更伟大意味着彻底压过一切，包括造他的神。这种扭曲的渴望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，对他人的态度，乃至对整个世界的看法。想要比别人更强的优越感，令受造物彼此竞争。天使长拉斐尔讲述了撒旦堕落的原因。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，他已立圣子为天使之首，要所有天使向他屈膝，顺从他就是顺从父神。天使们一开始似乎都乐于接受这个命令，但撒旦作为首席天使，全能卓著、尊荣显赫者，自觉被贬低了。他把圣子被立为主理解为裙带关系，是近亲提拔，是对他的不公。他觉得自己才应当是那个至高者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撒旦的功勋是否被忽略，而在于他错认了自己与圣子在存在链条中的位置。如果圣子只是被造物，撒旦的抗议也许还有些道理，但撒旦所谓的不公，其实是他不能接受自己作为受造者的位置。他反抗的不是制度的不平，而是想推翻造物主，自己坐上神的宝座。这不是对正义的追求，而是权力的贪婪。为了煽动更多天使一起反叛，撒旦需要一个看起来合理的理由，于是他开始歪曲事实，说服大家相信圣子不过是一个地位不明的新角色，是父神偏爱的对象。这种策略在今天也很熟悉。为了争权，一种扭曲现实的意识形态往往是必要工具。撒旦心里清楚，挑战上帝毫无胜算，但他已被自己的野心吞噬。即使失败了，他仍想通过拉拢人类来建立自己的国度，哪怕只是半壁江山。他的目标已经从取代上帝变成了败坏上帝所爱的，只要能破坏神的荣耀，就是他的胜利。他的口号就是那句著名的，宁可在地狱称王，也不在天堂为仆。追求优越并不是简单的你争我夺，很多时候它是一张层层套叠、彼此利用的关系网。那些热衷优越的人常常在两端游走，一方面容易被别人拿来利用，另一方面又常常不自觉地也在利用他人。他们既是他人野心的燃料，也把别人变成自己达成目标的燃料。当优越成了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，没有任何人或事能逃得过被消费的命运。既然人能成为撒旦优越之王的工具，那么人也完全可能转而被基督的爱之路所吸引。 米尔顿在《富乐园》中呈现了这个选择的可能。他整部作品的核心是要打破人对至高无上的执迷，让我们看到另一种道德秩序，不是追求高人一等，而是愿意服侍他人。在爱中比拼是与争强好胜截然不同的道路，不是为了赢，而是为了彼此成全。效法基督就是在谦卑中超越自己，在爱中战胜争斗。在《富乐园》中，米尔顿通过讲述耶稣在旷野中受撒旦试探的故事，向我们展示了追求优越并非是道德上的小毛病，而是一种扭曲的毁灭性的习性。这场对峙不是刀光剑影的战争，而是一场价值体系的深度较量。耶稣面对的不是攻击，而是引诱。撒旦要他承认自己的神性，用的是诱导他追求荣耀的方式。如果耶稣真的向他俯首，那便是双重胜利。他不仅再次征服了人，还最终超越了神。这就是撒旦始终未放下的野心。撒旦的诱惑围绕荣耀展开，他告诉耶稣，你若是为了成就最伟大的事而生，就不该默默无闻。在撒旦眼中，伟大就等于优越，而优越就必须被看见，被认可。他举出亚历山大和凯撒的例子，他们都在30岁左右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并用这些人的辉煌讥讽当时正值30岁却似乎一事无成的耶稣。耶稣的回应击中了撒旦逻辑的根基，他没有被讥降，也没有被虚荣挑动，而是指出人类所谓的荣耀不过是生命的焰火，是从人而来的称赞。他不寻求自己的荣耀，只求父神的喜悦。真正的荣耀不是来自人的喝彩，而是来自那位全知的上帝在天上向众天使发出的称赞。耶稣的回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颠覆性的标准，荣耀不是向上攀爬，不是比谁更强，而是在爱中服侍，是愿意放下自我服侍他人。这不是低人一等的自卑，而是真正的自由。这也正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中所说的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在一个把人区分高低贵贱的世界里，即使每个人本质上是平等的，也应该彼此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以对待尊贵者的方式来彼此服侍。撒旦的道路是比谁更强，而基督的道路是谁能更多地服侍他人。一个走的是权力的阶梯，一个走的是爱的路径。真正的卓越并不是踩在他人之上，而是甘愿弯下身来与人同行，这才是那条通往生命真正高贵的道路。我和其他几位教授在耶鲁大学的人文课程《值得过的人生》是学校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。我常邀请学生一起思考，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生？我们是要活得比别人更优越，还是更真实、更有意义？我们是追逐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还是忠于自己被造的样式？有些学生不在乎名利与比较，只想忠实活出自己的人生。这些年轻人让我感到由衷欣慰，也让我时常提醒自己，我也可以如此，不必与他人竞逐，也不需要靠赢得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我只希望能在上帝面前 安心地成为我，被他接纳和使用，这才是生命真正的自由和释放。
碎了的梦，我堆了一大箱，折断的翅膀我也都收藏好，从旧家搬到新的家，不舍得丢掉它，挥不散痴恋的向往。我输了，
输了，
因为我一直活在牢里，自己骗自己，一心追求天不虚空，直到听你说有真理，才能得自由。钢的船用星星向前划，只听一个声音，你是我的家。在狂风暴雨中，我定睛在你身上，你是我一生的盼望。我赢了，就是因为我活在你里面，我不再失落，不再自责，不再自傲，我全心赞颂，只有真理才能让我得到自由。我赢了，就是因为你活在我里面，我不再迷惑，
不再迷惑，
可以舍弃一切追求，因为我知道，只有真理才能让我得到自由，只有真理才能让我得到，
才能得到。